撒上的第14章，我们上次停在了第35节啊，撒母耳记上的第14章啊，我们今天会从36节往下。那我们这是一个故事的整体啊，那是在非利士人这场神带着他们打赢的神迹般的仗之后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上次讲到了呢，扫罗有一个出于他自己的命令啊，而且是让百姓发誓，就是当天不能吃东西，以至于呢，老百姓在最后呢，很着急，很饿，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到。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和约书亚时代打的那场太阳没有落下去的那场大胜仗做个对比啊，他们的这个时候撒母耳时代的老百姓的这个生命水平没有那么高，所以他们很饿，着急，最后吃了带血的肉，然后扫罗呢就告诉大家不能吃啊，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啊，扫罗是靠辖管来带领众百姓的啊，那要起誓不吃东西啊，也是辖管的方式，因为这本身并没有必要啊，这并不是神的命令，他只是希望百姓能够尽力勇力向前呢去打敌人啊。所以他要求大家起誓，同时呢他要把石头滚过来啊，也许是为了宰牛羊在他面前宰，也许是为了告诉百姓这是有惩罚的。那不管怎样呢，他总之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他要用他的权柄来辖管他的羊啊，就是扫罗和百姓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形象。那今天开始呢，我们会看见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啊，当天发生的事情啊，就是神和约拿丹啊，在这件事情里呢，都开始有了回应啊。我们可以一点点看，以及呢，我们重点还是看扫罗啊，他在这个事情的后半段是怎样的。我们看36节啊，扫罗说呢，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啊，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啊。众民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啊。祭司说，我们当先亲近神啊。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儿子约拿丹也站在一边。百姓对扫罗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好，我们先停在这儿啊。那这里呢，故事呢又往前进了，就扫罗呢他又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他还继续打我们知道前面呢因着神的恩典啊，非利士人全然的溃败了，然后扫罗这个时候呢，在百姓当夜吃完东西之后呢，他说我们连夜下去追赶非利士人。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命令合适不合适先放在一边啊，我们先看百姓的回应啊。那百姓的回应是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啊。这个回应是非常奇怪的啊，奇怪在哪呢？我们正常，我们如何去顺服一个从神来的话语啊？一定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有呼应啊，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那比方说呢，我要告诉大家啊，读经是好的。如果你说，哎呀，你看怎么好就怎么行吧，显然你不会好好读的，你也不会觉得读经对你有好处的。无非就是你觉得呢，既然你说了，那我就听吧，因为你是王啊，你是扫罗啊，所以我就听吧。他们里面并没有从里面阿门这个决定啊，他们的回应就是你看怎么好就怎么行吧，不止说了一次啊，我们再看第41节啊，40节的后半段啊，扫罗说呢，我们站一边啊，我跟儿子站一边，你们站一边。百姓又说呢，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啊。然后呢到39节的最后啊，扫罗说，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无一人回答他。无一人回答的意思就大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啊。因为都不是里面能阿闷出来的。所以这里呢， 我们把这三句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就会看见呢，扫罗的这样的方式，我们前面在引子里啊，把上次的回顾呢，用权柄辖管众百姓的方式呢，他没有办法带百姓到一个地步啊，使百姓里面生出阿们。我们上次用这个这次查考扫罗的机会呢，我们讲了一点，站在权柄位置上的人呢和带领的被带领的对象之间啊，该是怎么样的关系？最典型，我们日常生活会碰到，就是父母和孩子。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怎么教导孩子呢？我们也都觉得孩子越来越不可理喻啊，总是跟你对着干啊。但我们要知道呢，如果我是扫罗哈，孩子的回应就像百姓这样，他是被动的，很消极。大家有没有觉得孩子有的时候回应我们的带领会有点消极啊？你看怎么好就怎么行吧，是吧？然后你说了半天，他也一句话不说啊，不吱声，也没有一人回答你，所以这个结局就像扫罗在那很慷慨激昂讲完一阵啊，扫罗觉得他就说都对嘛，对不对？扫罗觉得他说的是，你看我儿子犯了罪，我也要惩罚他的，他觉得大家应该很鼓掌才对，对不对？所以啊，这个王很好。但发现大家没有任何的回应，这里就看见呢，虽然扫罗说的话呢，你也不能说他错了，但是呢，他的确不是站在耶稣基督的爱啊，舍己的爱的角度来对待他权柄之下的百姓的。所以我首先里面是什么心啊，决定了我这个话语的作用啊和果效啊，就是我们对待孩子也是一样啊。就是我是想让他顺着我的决定来做呢，还是我真的想帮助他啊，看见了他的需要，把他从他的困难里带出来啊。耶稣基督啊，在地上的时候呢，如果他只是让我们呢要顺着他的决定去做啊，我们早就没有办法今天还活着了。神其实从一开始啊，从亚当夏娃的开始就忍耐我们到今天啊，更别说从耶稣的时代到今天了。神的忍耐就体现在哪？就是他总是看见了我们的软弱啊，他知道我们在最终呢的确是受罪捆绑的，所以他总是很耐心的呢一点一点的把道理解开。最典型的例子啊，就是跟随主的十二个门徒啊，知道主要上十字架了，他们还在争谁是老大，这是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例子啊。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跟随主呢，很多时候我以为我明白了，但其实还是不明白，以至于到一个地步呢，主一直在讲他要上十字架，然后呢，我们一停下来呢，就在争谁是老大。神不是一定要我们立刻现在当下就全然明白他话语的。我们若是这样呢，我们其实就不需要圣灵了。所以圣灵带着我们做的工作啊，就是我们在一点一点的时间里啊，今天长一点，明天长一点，一点一点就长大了。所以辖管的这种方式啊，其实有个大的前提，就是呢，你现在就要明白我这个话，而且一定按这个话能做出来。这个不等于这个话错了啊。那当然，扫罗做的这个决定啊，本身的确并不是很智慧的。我们上次也讲了，等会我们还会再分享。但无论怎样，这个决定是做了，众民也同意，而且是在神面前发誓接受了。约拿单也的确犯了啊，这些都是事实。但为什么众人的回应很消极呢？这里的问题在于呢，扫罗他从一开始他的心就是辖管的，无论是让百姓发誓不能吃东西，还是要把石头滚到他那里来，还是要告诉众百姓就算是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啊。众百姓从中呢没有看见一点呢舍己的爱，的确是没有。有没有记得这个耶稣写给主写给这个七个教会的信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封信是写给一个教会的啊。我们看启示录啊，启示录的二章啊， 那七个教会的第一个教会呢叫以弗所，以弗所是非常著名的初代教会之一啊。那以弗所教会呢有很多的优点啊，主也讲了，所以二章的二节说呢，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啊，启示录二章二节，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啊，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会看见的以弗所教会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就是他们的外表的行为是非常好的，而且呢，他们是真的愿意按照主的话去行的，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样东西啊。但是呢，主说呢，你们少了一样东西啊。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啊，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他们若是在做行为劳碌忍耐抵挡假使徒劳苦，但是呢却不是因着舍己的爱感动而做的，这样的事情果效就会很糟糕所以当我们面对孩子，面对我们的权柄之下的人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我是站在一个舍己爱他的角度来说这话吗？如果没有呢我们就要稍微想一想，否则呢我们就或者呢会受试探，就是他们顶撞的时候我们会受冒犯或者呢干脆他反应就很消极，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效果。我们再看一处啊，《哥林多前书》的13章啊，《哥林多前书》的13章啊，13章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篇章，它是在讲爱的啊。然后呢，保罗是这么来描述的啊，他说13章就是12章的31节的后半段啊，他说我如今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啊，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后面就继续讲下去了。所以我们都很熟悉后面这一段，从爱是恒久忍耐开始。但是你会发现他在讲这一段之前呢，他讲了很多的比较，他说呢，我可能非常善于讲道，我可能呢也甚至能说很多人的方言，我甚至可以呢移山，甚至可以叫人焚烧，就是殉道了，这个不得了，这个信心是非常大的。但是呢他说没有爱呢仍然与我无益大家可以把这句话划下来13章的临前13章的三节的后半段，这就意味着呢这件事做完以后呢你完全没得着这件事属灵的益处这个话是非常非常重的就是呢这相当于告诉我们呢，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就没有意义了，是白做了这个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啊，我用一个形象的比方你就能明白。我们用一个家里经常发生的例子，假设你呢今天呢给孩子烧了一顿饭，然后呢你心情很不好可能各种原因，然后虽然菜烧得很好吃你的手艺非常非常好如果放在平时呢众人一定会大大夸奖你这饭，但是你会发现当天孩子们吃完以后呢都默不作声的就走了原因不是这个菜不好吃，不是你的厨艺不好，是因为你里面那个心呢不在那个状态上。孩子吃到了肉体上的饭是好吃的，但是他吃到你灵里的苦毒，那个更难吃。所以呢我们灵呢在我们的整个的受造的顺序里面是远高过肉体的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的肉体的终点是坟墓，我们的灵的终点呢或者是永生或者是永死，所以灵是存到永远的，肉体是无益的， 叫人活的乃是灵，这是耶稣讲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呢，如果你的权柄之下的人他今天吃到的是你的灵，无论你给他的肉体的好处是多大呢，那什么是真正他吃到的呢？是你灵里给他的粮食，他吃到的才作数的。所以这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说的，与你是无益的，因为你做了半天白做了，因为给出去的是那个载体里的爱。所以你讲道也好啊，你在殉道也好啊，你在人眼里做的再好的善行也好，这不过就是个器皿，这个器皿里装的东西是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啊。这样东西你装了，人一定尝得到的啊。人尝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啊，哪怕你真理讲的非常逻辑性强大也没有意义。扫罗当天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啊，很糟糕，以至于呢，百姓呢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啊，因为他毕竟是权柄嘛。好，那我们继续往后看啊，我们回到14章啊，撒母耳记上的14章的36节啊，我们来看这个命令本身啊。扫罗说呢，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那我们再看这个命令本身呢，你会发现呢，当第一个的命令啊，不在智慧里啊，就是扫罗要求人起誓当天不吃东西，后面的命令就完全做就不行了啊。你也不能说呢，他当天去追赶非利士人，晚上去追赶非利士人，这个命令不对，但是呢，这个命令放在前面那个命令之后就不对了，对吧？大家想一想，以色列人生命有这样的生命水平吗？没有。他们一天没吃东西，饿得急的都吃带血的肉，你让他当天晚上不睡觉再去追，他做得到吗？他做不到的，做不到的。所以更何况他前面已经因着没有吃东西而有过这么一个在当天晚上得罪神的动作，他就更不可能在半夜能有能力出去追了。所以这个命令是一环扣一环的。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总是在越早的时候要寻求神呢，我们的这个事情呢做得对才可能顺利。我们经常会说呢，我怎么打个补丁啊，做个改动啊，我能把我人生的这个所犯的这个错的这个后果弥补啊。没有可能，只有一种方式。扫罗这个时候他只有一种方式，就他回去相信神，他悔改他的罪，否则他的命令一个接一个都会做不到的，都是错的。你单看某一个命令本身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切记，不能抽出某一个。比如扫罗你单抽出14章的36节，你不能说这个命令错了，因为当时的约书亚的时代也下过同样的命令，对吧？但你那是约书亚，这是扫罗啊，对吧？所以你会看约书亚的时代为什么那个命令是对的，他前面全对了，而你一直往前追就追到一点，从约书亚到众民全是信神的。所以当我们根子没有扎在磐石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再对的事，打引号对的事，都没有意义，因为不是磐石，是沙土。这就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一定要听了我的话就去行啊。就这个人呢，就像把房子造在磐石上。房子造在沙土上有个什么特点呢？他也在造房子，只是地基错了。造房子他很可能完全按照建筑原则来的，对吧？我也要挖，我也要打地基，我也要在上面一个砖头一个砖头垒上去，我也要量。但问题是它是造在沙土上的，弟兄姊妹们，你造在沙土上之后，你后面再怎么做的对，打引号，都是不对了。大家能理解这个顺序吗？扫罗的问题在于什么呢？他一开始不在磐石上，他一开始在沙土上，然后他认为他后面做造房子的事全对。我们有多少次我们犯的错就是这样的。我们最难的就是地基啊，因为我们到神面前去把我们的房子建在磐石上是需要付出信心的，这信心可能到一个地步像以斯帖那样死就死吧， 你经历这一次信心的飞跃之后，造房子是容易的，人们都知道房子造起来是怎么造，但问题是地基选错了，你像扫罗这样做再对的决定都是没有用的，以色列人做不到，扫罗也不是这样的王，所以一个命令接一个命令，你会发现呢，反而越来越糟糕，对不对？神当天其实是用一个方式救了他们，等会我们会看。假设当天他们再去直接追非利士人，可能所带来的后果是更糟糕的，他们很可能都会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生命，他们很困，他们还是没吃饱，他有一切的问题都出在扫罗也没有信心，他们也没有信心。所以当天呢众民说呢，那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因为众民显然他们里面没有这个心呢，他们里面的心很可能觉得差不多也抢得可以了，可以回去休息一下了。所以当然王又来了，王说我们去不睡觉去打，今天早晨才说了不吃饭就去追哈，所以众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他完全不在，因为他地基不对，是沙子，这房子再往上造呢，在沙子上的房子越造得高，塌得越狠啊！扫罗现在准备造第二层啊，第一层已经造完了，造第二层。这时候神要开始救他了啊！神就借着祭司呢来先跟他说，祭司说什么？我们先当亲近神，这是非常对的啊。好，扫罗也觉得对，好，那我们亲近神，就求问神嘛。神的回应非常有意思啊。扫罗的问题我们就不读了，我们刚才看见了，就说可不可以去？神的回应是什么呢？37节最后，这日神没有回答他。神的沉默啊，里面的含义是很丰富的，很丰富的。但是呢，如果归根结底啊，都会有一个基础，大家注意啊，神的沉默都会有个基础，就是人在骄傲里。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啊，有的时候你在挑战神，你说你凭什么这样啊？啊，神就沉默。大家想一想，耶稣被这些法利赛人问的，就抓起来以后绑起来到大祭司那去的时候，耶稣是沉默的。耶稣这时候的沉默跟这里的沉默不一样，原因不一样。这里就是扫罗他来求问，那边不是来求问的，那边是来挑战他，对不对？那耶稣也是沉默的，神也是沉默的。但你会发现呢，无论是这时候求问的扫罗，还是那时候质问的甚至挑战的法利赛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骄傲，就是骄傲。所以当我们把自己放在神同等的位置的时候呢，神就不说话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听见神的声音呢？你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我们本是尘土和粪堆，你如果回到我本来的位置上，他是神，我是受造的，他是圣洁的，我是堕落的，然后你说主啊，求你来启示我，光照我，我真的很困惑，你一定能听见他的声音的。扫罗这个时候呢，其实他的根基就在沙土上，我们等会儿会分享啊，扫罗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后面会讲的一个最重点的问题，就是他在13章的罪就没有悔改。扫罗的根基你往回倒啊，就倒到那个测试啊，那个第七天的下午啊，他没熬住去献祭，这一次他就没有悔改。当这一次没有悔改之后，他就一直往下走。所以人往上的时候也是螺旋往上的，每胜一次，每在信心里得胜一次，下一次信心更大，往下也是，你不把前一次的罪悔改了，你继续再往下走，越走越堕落，越走越堕落。所以在扫罗的问题呢，就是当他站在神面前呢，他有一个隐而未现的眼瞎，他到一个地步啊，他都不去看这件事情，所以他要众民去起誓，又要众民去追击，这时候神就沉默了。神沉默呢，是无法回答扫罗，因为扫罗要问的和神要回的不一样。扫罗要问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追？ 神说你要悔改。我们是不是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我们说主啊，我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我这个学习怎么办？啊，我这工作怎么办？我这健康怎么办？啊，神没有回答。如果没有回答，就只有一个原因，你要悔改。神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因为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扫罗呢，哦，明白了啊，他打引号的很有智慧啊。他说什么？那一定是有罪了，对不对？没悔改，没回答嘛，就是有罪了嘛。对，好，把这人罪人找出来啊。所以你会看见，当我们眼瞎的时候啊，是很可怕的。就扫罗在后面演的这一出啊，这故事的后半段这一出啊，是很荒唐、很滑稽的。就这个源头是扫罗的罪，那扫罗呢，他把约拿单找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滑稽。如果说当天的以色列人里有一个跟随神的，那就是约拿单。最后扫罗呢，得出的结论是唯有一个犯罪的，就是约拿单。原因是什么？因为当我瞎了的时候呢，那我看见的做错的一定是 属神的人，阿们。那我看见 做对的一定是不属神的人，跟我一样嘛，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了，我们要小心，为什么我们不要常去做论断人的事啊？我们不要去当神啊，这千万不能做啊！今生的骄傲就是把我们放在神的位置上。扫罗呢，他的确他站在神的位置上，他说好，那我们把这个罪人找出来，那完了，因为这罪人就他自己啊。我们继续往后看啊，39节38节，扫罗说啊，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啊，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第39节啊，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就是你会发现啊，宗教是怎么来的呢？宗教就是这么来的，对不对？宗教里的人说的话跟这个都很像的，对吗？你说的都很属灵啊，打引号的属灵啊，对吧？就是哎，这个话都很高大上的，哎，我儿子都犯了，他也必死。法利赛人很典型，非常典型啊！新约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就他说的非常漂亮，但他自己的罪啊，他杯盘的里面都是脏的，他萌虫他就滤出去，骆驼他就吞进去，就他神是怎么看待罪的啊？弟兄姊妹们，大家想一想，他说呢，你呢要拔出你眼中的梁木，才能看清你弟兄眼里的刺。好，他在讲一个场景，互相得罪了，两人都有罪。然后呢，两个人都有错的时候啊，我自己的错对我的影响，注意听啊，这个很重要，是梁木。他的错对我的影响不过是一根刺。虽然神他有公义的判断，可能你觉得我的责任是三成，他的责任是七成，就算客观来说是这样，你就是三成，他就是七成，但是这个三成对你来说就是九成九，他那个七成对你来说就是0.01%。大家知道这个重要性吗？因为对我来说，我眼中才是梁木。因为这样的事情对我的影响是会直接拦阻我跟神爱的关系的。我的弟兄所犯的罪不会成为我跟神之间爱的关系的拦阻。阿们。我今天很渴，你很渴，你是不是要喝水呢？是要喝水。然后呢，你拿你的脏手去捧了水上来，你所有的水都是脏的。现在你看见你弟兄手是脏的，他对你喝水有影响吗？没有影响。你的手干净，你就能喝到水。所以法利赛人，萌虫他就滤出去，骆驼他就吞进来。什么是骆驼？他自己的罪。什么是萌虫啊？他看见别人啊，那个税吏啊，那个妓女，他看见了吗？看见了，那个对他来说呢是萌虫。
阿门。
他自己的罪对他是骆驼，骆驼他就吞进去，蝗虫他就滤出去。扫罗就是这样的，骆驼他就吞进去，蝗虫他就滤出去。因为他对着百姓，他变得非常义，他变得非常属灵。然后到一个地步，他说连我儿子死了也可以。这个形成鲜明的一个对比啊，就是大卫。你们会发现大卫呢，每次到他儿子的事情上，他都不行，跨不过去，对不对？大卫暗嫩和他玛那个事情之后，大卫就没有动手行公义啊，暗嫩也没有得着审判。暗嫩、亚沙龙、亚多尼亚三个儿子，大卫都是有责任的。我讲这个的道理是什么呢？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会解啊。我给大家一个结论，我们对待儿子的罪，你要能胜过，信心要大到一个地步，你要比大卫的信心还要大。这件事情是难得不得了的，但在扫罗这一句话，嘴巴上嘴唇下嘴唇一搭就出来了，你就知道他在轻飘飘的瞎说。阿们，大卫的信心，你能有大卫信心大吗？没有的。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你都知道。如果大卫他尚且做不到，他儿子所犯的这么大的罪，他屡次在这个上面软弱，然后你今天说我可以做得到，要小心，小心神真的把你放在那个环境里，显明你到底是怎样的人。扫罗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约拿丹对扫罗的重要性我们后面会看见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的心呢。扫罗最大的问题在于哪？就是约翰福音九章的问题。约翰福音九章就生来瞎眼的瞎子他是看得见的，那帮法利赛人认为自己能看见，所以他瞎了。阿们。所以旧约新约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们，无非是不同的角度啊。扫罗在讲什么？扫罗在讲我能看见，你看我很厉害，我都知道你们做错了，把大石头滚到这来，要不能吃血，我知道你们错了，一定有罪人在你们中间，哪怕是我儿子我也要杀了他。他眼瞎，所以他就是约翰福音九章的法利赛人，所以他的罪还在。我们继续往后看啊，40节。百姓对扫罗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百姓心里也不安闷，因为百姓知道这事儿呢的确不是目前最重要的。百姓也知道这事儿的一开始就是扫罗下的那个命令来的。百姓其实都知道。41节，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撤迁撤除扫罗和约拿丹来，百姓进都无事。扫罗说，你们再撤迁，看是我，是我儿子约拿丹，就撤出约拿丹了。好，这一次的撤迁啊，显然是出于神，对吧？我们知道这个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啊。所以当他们来到神面前，要来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呢，这个不是说是拜假神拜来的，不是的，这就跟约拿书里面约拿那些船员们撤迁，最后撤出他，然后把他丢海里啊，是一样的。这是神就让约拿出来的啊，这个也是。那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神为什么要让约拿丹显明呢？既然扫罗想要知道是谁，神呢就让这个人出来。这个时候啊，扫罗如果谦卑啊，他应该看见他错了啊，这个事情严重了，因为他要把他儿子杀了，而他儿子的确没有犯错，因为他是不知道的。等会我们会看啊，他真的不知道，因为他在跟着神打仗。但是扫罗的回应却是什么呢？ 43节啊，扫罗对约拿丹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丹说，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蘸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扫罗说，约拿丹呢，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继续把扫罗看完了，很可悲啊。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大家想一想，这是一个父亲说的话吗？他是父亲啊，阿们。我们在座都是父母啊。这本身就能显明扫罗的心呢、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时刻。他甚至没有问到底是为什么，怎么回事，怎么会是撤迁撤出你来啊？如果他问了，他也没有到神面前去求问，说主啊，是不是我有罪啊？是不是我眼瞎？他完全没有啊。人在宗教里啊，才会真的变得刚硬到一个地步啊，非常可怕。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把真理和宗教混起来。一个在真理里的人呢，人心只会越来越软的，弟兄姊妹们。你一定不要把那心越来越硬的人当作是在离真理近的人。不是的。不是的，你看看耶稣基督你就知道了。不是的。所以你一看扫罗你就知道他没有得着神。没有。你人不好。我们人都是罪人，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你天上的父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呢？在这扫罗说，你必要死，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如果这个时候不是扫罗，如果是摩西在这里，你会觉得会是怎么样？摩西会怎么做吧？你想一想。咱不要说耶稣会怎么做，我就想想摩西会怎么做啊，我们就把这个当做一个题目，大家回去想一想。假设不是扫罗，这还是他儿子哈。假设不是他儿子，摩西不是约拿丹的父亲，就摩西在场，摩西会怎么跟神说？我们可以尝试着想一想，模拟一下摩西的祷告会是怎样的。好，我们来继续看约拿丹，我们倒回去看啊，约拿丹的回答啊，43节里。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蘸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约拿丹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真的没有故意悖逆，他就是做了一件他平常也会做的事，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在14章的27节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啊。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啊。约拿丹真是不知道啊！我们上次解过了，约拿丹不知道的原因也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在跟从神，所以他不知道。可见这个命令不是从神来的，我的神怎么不告诉他呢？神为什么要将他隐藏呢？他真的不知道，他不知道是因为他在跟神打仗。所以扫罗完全没有看见约拿丹吃这蜜的原因，他甚至没有起一个念头想去了解一下，更何况更别说他会跟摩西像摩西那样代求啊，站在神的愤怒和人之间啊。摩西代求的时候，神真的是有愤怒，人真的是有败坏。扫罗在这里，神没有愤怒，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觉得神要有愤怒啊，当天肯定不是个情形。人也没有犯罪故意得罪他，无论是百姓还是约拿丹。所以在当天既没有人的悖逆，又没有神的愤怒，扫罗尚且不去代求。可见啊，人在宗教里会成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呢，45节，百姓对扫罗说，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就约拿丹免了死亡。我们停在这儿。这里我们看见神大的怜悯啊。 神的怜悯从哪开始呢？就是从这个故事的第37节啊，神没有回答开始啊。神没有回答，某种程度呢，神用一种奇妙的方式开始干预扫罗的命令了。大家注意了吗？啊，先是感动这个祭司提醒扫罗，然后先去求问一下神，然后呢，神就用这样的方式不回答呢，开始把扫罗从错的方向慢慢拧回来。然后呢，神怎么救的约拿单呢？神是用百姓的话来救的约拿单啊。我们先分两个部分来看啊，我们先看神这一面。神的这一面的恩典显明在呢，第一，他知道扫罗继续就像小孩过家家一样继续往下走呢，可能会出大乱子啊，一个胜仗最后变成败仗啊，所以神呢要干预啊，要把扫罗拧过来，因为当天晚上继续追不是什么好事。第二呢，神要让扫罗有机会看见他错了，错在哪呢？就错在要百姓起这个誓，要回去好好想一想。同时呢，错在那个之前，那个七天那个罪他就没悔改，献祭那个罪他就没悔改。好，在这次里面，扫罗没有，他没悔改，他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是约拿单你必死。很可惜啊，他又做了一次选择。如果说第一次扫罗在七天强行献祭他是犯罪是 1.0 版本的话，这次就是 2.0 版本了，就比那次心要更硬一点了，你会看见了啊。这是神第二个怜悯啊，就神的光出去不突然返回啊，他救以色列人救到底了，同时他也救扫罗，但扫罗看见这光选择刚硬。第三呢，他也救约拿单，为什么呢？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细讲的。因为约拿单呢的确有违了扫罗的命令。神是一个看重话语的神啊。我们都记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在约书亚记里面啊，有一群人叫基遍人啊，这群人呢其实是迦南族人啊，然后他们呢骗了这个约书亚和众百姓啊，他们说我们是远方来的，拿了一些发霉的饼啊，很旧的皮带啊，装了酒。最后呢，约书亚和众百姓跟他立约了，说我们必不杀你。最后发现上当了，大家会想上当了，那这个约就可以毁了，对不对？你是骗了嘛？你骗了，那这个约就不存在了，不是的。我们发现呢，这个约从那个时候神一直坚立到扫罗死了以后，还发生了一些事。我们以后会查到会看见的，那个约神还认。所以扫罗他是王，他给的这个命令即便呢这个心不对，神也认可，神也认可。所以这告诉我们今天一个很宝贵的道理啊，就是我们不要去管呢地上的这个权柄啊给的这个命令呢到底靠不靠谱啊，这个不靠谱是他跟神的关系，但是呢我只管去做就好了，因为我是因为顺服神才去做的，我是因为这个命令靠谱才去做的。大家知道这里面的因果关系啊，如果我总是因为一件事情它合理才去做，大家发现我的假设是什么？我是那个判断的神，对不对？我是那个判断的载体和主体，我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如果我是因为神给的权柄顺序而去做的呢，我把自己放在神的仆人的位置，对吧？你说了我就去做，然后你把某个人放在我的权柄，那我就听他的。这一点非常宝贵啊。所以神在当天就用这么很巧妙的方式，他把几个事情都解决了，他又显明了扫罗，又救了约拿单，又救了以色列人。因为约拿单当天的确违反了一个命令，虽然他不知道啊。然后呢，按道理呢，这个命令呢，扫罗做一个代求就没事了，因为约拿单的确不是故意的，神是赦免的神。 我们得想一想啊，大卫所犯的罪是没有办法用献祭来赦免的，对不对？杀人、犯奸淫，这都是石头打死至少两次啊，大卫。但神也赦免的，所以神是一个赦免的神。与摩西很知道，大卫也很知道，他们不是说我是拿着祭物到你面前来，你才赦免我的，我是带着祈求到你面前来，不是因为我献祭你赦免我，是因为你怜悯你赦免我。所以旧约、新约人得救都是一个方式，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只不过旧约的人是期待未来要来的弥赛亚，他没看见，我们看见了，就这么个区别。所以都是凭着信心领受不配得的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配得的。所以在这儿呢，其实扫罗做个代求就没事了，但是扫罗没做，谁做了呢？百姓做了，对不对？百姓在这一次啊起的作用很奇妙啊，他们没有信心，但是呢，他们有同理心。同理心很重要的啊，弟兄姊妹们，你可能没有知识，你可能没有信心啊，你也不懂什么神的真理，但是你有同理心，神就可以用。什么叫同理心？就你也得过癌症，你看见一个得癌症的姊妹，大家都说，哎，你要有信心，你有信心就好了，你就能怜悯，你就知道你们这些人都不懂，都不知道他在经历什么啊。你的话就安慰到那个真正需要安慰的那个姊妹。这就叫同理心，不是说你有跟神多近，而是呢，你真的明白当事人的感受。百姓怎么明白？因为他们才吃了带血的肉嘛，他们当然明白，他们知道饿了一天什么感受。那个提醒约拿单的那个人，可能在那里看着个蜜看了半天了，他很难受，他很清楚啊，饿过了，他很清楚。他知道这个命令很痛苦的，也没必要，所以百姓就为约拿单代求。所以主会用我们一切啊，我们从神来的良善啊，主都会用的。百姓在这个时候呢，主用他们救了约拿单。最后我们停在一个点上，这个故事，扫罗，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哦。他听百姓的，不听神的，阿门，啊，很有意思，对不对？你觉得像谁呀、啊？像咱们今天所有这些政客，对吧？各种选举的时候啊，都出来了，对不对？哎，都把你捧到天上去啊，说哎呀，人民都好啊，这赶紧要选票啊，各种都来了，拉票啊，各种大小选举的时候，各种拉票啊。但是没有一个政客是惧怕神的，你注意了吗？没有，没有敬畏神的。所以啊，扫罗陷进去的坑啊，其实就是眼目的情欲啊。等会我们会一起做点分享。他把百姓当神了，所以百姓说的话呢，他就听。然后神是真神，神知道扫罗会听谁的。所以神那天就让百姓代求，所以我估计那天祭司代求都不管用，大概在扫罗，百姓一起站出来说话啊，扫罗就听了，肯定听啊，不听这个总理当不了了，这个王的位置不保啊，所以扫罗心里很清楚，谁才是他的神，就是这些战战兢兢看到以非利士人就躲在坑里的百姓啊，你这多可悲呢！他若是有大卫的1%的信心啊，也不至于这样了，很可悲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无论是百姓还是政客哈，都很可悲，只要不认识神就很可悲。所以扫罗在那一天呢就很可悲，所以他呢最终再一次证明他不信神，他不要听神的话，百姓一说呢他就听了。好，46节。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这就证明我们的话啊，神知道当天以色列人的生命就是这样了，打完这仗就可以了。当天晚上没追呢，非利士人就回去了。啊，这可能换是约书亚，换是大卫呢，可能是不同的战果。但是这就是扫罗能做到的。 我们的信心到什么程度啊？我们的生命到什么程度？神是知道的。百姓那天也就只能做成这样。啊，那我们在进到47节之前啊，我们可以做一个插进去的分享啊。我们今天最后的部分一个重点，我们回顾一下扫罗这两次啊，因为扫罗已经两次出来了。第一次呢是13章啊，八节到第15节的部分啊，他强行献祭啊。第二次呢就是14章啊，16节到最后的46节的部分啊，就是扫罗他去打仗，战战兢兢，最后又战后又发生这些事情。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扫罗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他总是跟神想不到一块去呢？为什么他总是给出来的命令啊非常奇怪，然后呢也没有果效呢？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根子啊就在于他没有真的相信神。他没有相信神，他就没有经历一个很重要的信神之后的第一课，对付老我的罪性。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若你今天还没有接受基督成为救主，现在就是得救的时候。不要去想呢，我该做什么去解决我现在的困难，我该做什么呢去得着我心里想求的，这些都不重要。你现在立刻先停下来想一想神的话，我愿不愿意接受。扫罗往前追，他在第十章的第八节哈，神借着撒母耳给了扫罗一个非常清楚的命令啊，就是我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扫罗非常清楚，但是他不敢，他不愿意依靠神。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的13章的第9节，他就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他那里，就献上燔祭了。原因就是他惧怕百姓离开他，他就勉强献上燔祭。所以他的心呢，他没有在神那里，他在百姓身上，以至于呢他在这个点上啊，他没有跟随神，他在之后每一步他就没有办法再按照神的道去行。神的光每一次给进来呢，他做的选择都是反的。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道理啊，我们要确保自己先得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基督里生出来，这就是得救的重要性啊。我们很多时候呢会过于急于的跳到后面，神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帮我解决这些麻烦？有，整个圣经里满了都是应许，但是如果我从一开始就不敢把我交在主手里，我就不愿意相信他，后面所有的应许都跟我没有份的。应许是给到信心的，我们不可能像扫罗这样我能见到神的祝福的，见不着的。在这儿扫罗第一步就没有走，那第二步是什么呢？当我们今天好，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得救了，但是得救之后你会发现呢，你的功课是什么？得救以后的第一课是什么？大家想一想，神带着我们得救的第一课是吧？悔改自己的罪是吧？对，很好啊，这是我们通常会讲的这个方法啊。我们第一课呢是旷野啊，我们来看一下得救之后的第一课是什么。我们来看路加的，你看马太啊，马太更清楚一点，马太福音第四章啊。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的一节啊，马太福音第四章一节，当时啊，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啊。 我们说的第一课，课就说明什么？有老师，有学生嘛。老师肯定是圣灵了，学生肯定是我们嘛。所以主在地上啊，他尽了诸般的义啊，他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效果，就是把我们当做的事演了一遍给我们看，我们跟着他做就对了。他是那出熟的果子，他经历的我们都会跟着上去经历的。三章的最后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了受洗，对不对？所以我们得救然后就受洗，对吧？受洗完了，第一件事他刚刚受洗完了，第一件事就被圣灵引到旷野。注意啊，不是被撒旦带到旷野啊，也不是他自己走到旷野，圣灵引他到旷野。是不是耶稣不知道要去旷野？他知道。为什么强调要圣灵引他去呢？他告诉我们，圣灵是唯一的老师，对不对？我们是学生，对不对？耶稣肯定不是学生，但他演给我们看呢。好，去旷野干什么呢？经历三次试探，他要得胜。所以每一个人在得救之后的第一课就是这个，神一定会要让我们经历旷野，把我老我钉在十字架上。老我有几样东西呢？里面从里面出来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肉体的情欲，就是我们这三个试探都很清楚啊。第一个就是把石头变成饼，对吧？他40天没有吃东西。第二个呢就是眼目的情欲啊，就是带他到高山上，把万国指给他看啊，说你拜我，这些就都给你。第三个呢是今生的骄傲，带他到殿顶上，说你跳下去啊，主必托住你啊，还引用一句经文撒旦，这叫今生的骄傲。好，我们一个个来看啊。那我们每个人呢这三样东西都有。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概念啊，这三样东西不是说呢某个人只有一样，错了啊，三样每个人都有。而且呢主耶稣为我们经历的啊，是这三样走到极致最圣洁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就举一点点例子啊，我们用一点时间。比方说肉体的情欲，在耶稣受试探里呢40天不吃东西，是不是个极致啊？是个极致，对不对？40天不吃东西，而且是自己愿意的啊！我今天可能被关在个地方没东西吃，那我10天没吃，5天没吃，和我可以吃，但是我自己愿意就到旷野去。耶稣可以随时从旷野出来，对吧？他是自主的，圣灵引他去，圣灵不是把他关在那里的，他可以出来的啊。第二，第三呢，耶稣还有一样能力，他可以把石头变成饼的啊。我们可能是被迫的，我们可能呢出来以后我得找一个很好的餐厅才吃得到饭的啊。旷野最不缺的就是石头啊，耶稣一变石头都成饼了，都是大餐啊。大家想一想啊，试探是什么样的？这就是试探。试探一定是你的选择才能得胜的。我今天被关起来啊，然后我也没别的选择，这我没，你不能说我在试探上得胜啊。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给我能力石头变成饼，你会发现你一进来发现满屋子都是饼，我把家具都变成饼了。所以耶稣在这里把我们放在一个榜样上啊，就是主永远都是这么做的。神就是那个灯啊，我们就看见那灯是怎样的，然后我就知道对的是什么啊。这个和我要做到是两回事啊，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我现在就能做到啊。不是啊，耶稣是让我们看见我每个人都要经历，那你就知道你敌人是谁。那这只是肉体情欲当中的一个啊，那肉体情欲很多啊，啊有懒惰啊，这都出于肉体的，贪吃，对不对？这都是出于肉体的，那有很多啊。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呢，我的一个敌人是肉体啊。第二个呢，我第二个敌人是谁呢？ 是眼目，这就是扫罗陷进去的地方。眼目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见的，灵里想，心里想要，就是你心里想要，你看见，哎，这非常好，这我想要。然后呢，别人对你的夸奖，对你的称赞，啊，这都是啊。然后这里面的最高，耶稣又演给我们看了。啊，大家想一想啊，假设呢，今天你是一个公司，公司呢大概100号人、50号人啊，你是公司的 CEO， 大家都称你，哎呀，老板，你是不是觉得很受用呢？很受用啊。如果全世界人都称你为老板，你是不是更受用呢？你更受用啊。耶稣所面对的试探就是全世界人啊。那我想要告诉大家，从古以来经历这试探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因为从古以来没有一个人曾经是很接近的站在一个位置上，全世界每个人都称他为老板，没有的。可能一个国家啊，王嘛，对吧？美国有美国的总统啊，加拿大加拿大总统啊，总理啊，那他就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头而已嘛。万国啊，这又是极致，对不对？第三个，他站在殿顶上，殿代表什么啊？殿代表宗教啊，就是人的义啊，到一个高度，而且是殿的最顶上，就是把自己当神。耶稣是神，毫无疑问啊，但是我一再强调，大家一定要记得，他是站在我们的角度，站在他是演给我们看的，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会经历什么。宗教的骄傲高到一个地步，就是站在殿顶上，所有的宗教，所有人的自以为义，全部在我以下，我是最义的，我是最好的。所以撒旦试探他的才是吧，你可以跳下去，你跳下去都没事的，是不是？我很好，我很对嘛，我是义的嘛，我是神的，所以我跳下去。神在这个时候，在撒旦的这个试探里，神就成了你的仆人了。你决定跳下去，他就必须得拖住你。所以这三样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经历的，但是我们经历的程度不一样。原因在于呢，我们一生啊，时间是有限的，我们是不可能，我们的生命啊，不可能到一个程度像主耶稣所经历的这些试探一样。但是我们记得一个点，我们一定要经历这样的一段时间。所以两件事大家记得啊，第一件事，这个是顺序来的，第一件事一定要确保你是得救的，顺序不能反了。因为你要是没有得救，你去经历这三件试探啊，你会非常糟糕的，你是一样都做不到，而且到最后你会变成扫罗，进到宗教里。第一，一定要记得，你要像扫罗最初的那个点啊，你要回到那个点，你说主啊，我要相信你的话，我愿意跟从你，我要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你做一个觉知的祷告，你里面就有个新生的你了。当你生了，就发生了马太福音的三章最后的部分，你就得救了，圣灵住在你里面，你有一个新生的，从圣灵生的你在里面。这时候呢，圣灵会带你去经历旷野的一段时间，这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是一个新的基督徒。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啊，其实你挺败坏的，圣灵会一样一样指给你看啊，你的肉体是怎样的，你的眼目的情欲是怎样的，你的今生的骄傲是怎样的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ashamed 嘛，不要觉得很羞愧，每个人都是这样。你看见的越多呢，你越蒙福。我给大家一个小诀窍啊，这个时候呢，不用太去担心神。神的爱啊，你有的是时间去明白。神的爱永远都是超过你的想象的。所以你把你有限的时间啊，放在对付你的老我上，是效率最高的做法。 能去这么做的都是聪明的，都是智慧的。你可以把很多时间花在，我就是想搞明白神是爱是可以，但是你搞明白以后呢，你还是得去对付老我，这课不会跨过去的。而老我的对付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它总是会躲藏的。这个玩意儿就像病毒一样，它很喜欢变异，然后它很喜欢躲，它喜欢隐藏。叫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没有人愿意被显明是错的，是肮脏的，是堕落的，所以你总是要用各种方法把自己的这个罪啊包装起来。我经常喜欢用这个梁山伯的例子，你做个强盗还要替天行道呢，对吧？因为你没有宋江，大家都睡不着觉了，都不成强盗了吗？然后就替天行道一立起来，那都很好，包装起来外面就很光鲜了，里面就肮脏污秽了，坟墓外面都粉饰得很漂亮，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这就是耶稣讲法利赛人的吗？我们是很诡诈的，弟兄姊妹们，就是耶稣把这三样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有意识的，我就知道我第一课是得救，如果我进的是宗教，我还没得救，我得想一想，我是凭着信心吗？我还是觉得我挺好的，我邻居挺差的，所以神救了我，拣选了我。那你要想一想，可能得救的方式不对的，神谁都选了，最后得着的是那谦卑的。你说好，我明白了，人是单单凭着信心得救的。我想要，我是个罪人，我想要。当你得救以后，神就带你进到旷野。所以扫罗后来的保罗啊，使徒保罗。他也在阿拉伯待了几年呢。圣徒啊，这个神的工人，你回头看啊，他们都有一段这个时间的，都会有一段，因为神总是要先洁净你才能使用你嘛。阿们。我每个人呢都会成为神的器皿，大家呢被圣灵得着呢都会有圣灵的感动啊，尤其对身边的亲人，想要传福音，让大家的父母也好，儿女也好，配偶也好，早日得救，这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我们若不被神洁净了，是没法用我们。所以这一刻一定不能跳过去。有一些的基督徒呢，很可惜啊，有一小部分比例是这样的，就是呢，信主很多年，始终没有过这一刻。所以你会发现呢，即便他说我信主很多年，但你看不见耶稣的影子在他身上，你就知道呢，他旷野这课呢还没毕业，甚至他有意识在抵挡这一课。所以我们听道也好，读经也好，我们会得着很多知识啊，但是呢只有一样啊是对我们有意义的，就是你怀着谦卑的心啊，把这些用在自己身上。好，你说主啊，我今天跟着你啊，我要学什么东西，你得告诉我。啊，你刚得救的时候呢，主就会把你带到旷野去。如果你想到的是我得救了，我能替主做点什么，你一定不可能在马太福音四章一节跟着圣灵去旷野的。阿们。你说旷野有什么？连个灵魂都没有，是不是？就是石头和野狗，我能去旷野做什么？你说这一定不是出于神的，因为我有证据，因为主说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我有大使命。你还有圣经依据呢，很可能。我们总是谦卑来到主面前，我们才知道主为什么这么带领我们。我想去救人，我手是脏的，我怎么救呢？我救人是要把活水给他。本来这水是活的，到我手里就变成死海的水了，手脏的。神洁净我，就能使用我。扫罗很想做王，因为王是要服侍人的嘛，对不对？但扫罗他不想被洁净。这就为什么我们要把扫罗再倒回来看一遍。扫罗的问题出在哪？现在大家知道了。他不愿意被洁净。他既不愿意相信神，他也拒绝这在旷野的对付肉体的功课，所以他就只能一步一步往下，越来越糟糕了。我们回到 萨玛基上了，我们把今天把这一段讲完哈，这章十四章我们讲完到四十七节啊。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仇敌啊，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所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扫罗的儿子是约拿丹、易师伟、麦基舒雅，他的两个女儿，长女名叫米拉，次女名米甲。扫罗的妻名叫亚希暖，是亚希马斯的女儿。扫罗的元帅名叫亚尼尔，是尼尔的儿子，尼尔是扫罗的叔叔。扫罗的父亲基士、亚尼尔的父亲尼尔都是亚别的儿子。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这是一段记述啊，我们可以很快把一些点看一下。那这一段记述里呢，我们分两个部分来看，先看这个47节到48节啊。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啊，扫罗既然不是属神的王，他怎么能得胜呢？这个大家去想一想啊。所以我们要记得，得胜是出耶和华的。所以千万不能觉得好像我做了一件事情有好的果效，神就在这件事情上就认同我的看法，我做的就一定是对的。不是的啊。尤其是47节是接着整个14章前面的部分，你一读啊，你就会觉得很有喜感，对不对？扫罗怎么赢的？就是像前面那部分那么赢的，就像小孩过家家一样，一会儿发誓不准吃饭，一会儿石头滚过来啊，就是这样，他还能打赢。所以你觉得这奇了怪了，他怎么他就是能打赢？因为是神打的，因为这一仗干脆完全跟扫罗没有关系。神只要在每一次能找到一个有信心的约拿丹，他就能把这仗就打下去。然后扫罗呢，其实他儿子一直是跟他在一起的，约拿丹一直跟他在一起的。所以扫罗他每次都能赢，是因为神祝福以色列人，不是因为扫罗他有多厉害。给我们今天的教导就是，我们要谦卑啊，弟兄姊妹。也许呢，你发现神借着你呢救了一些人，那你说主啊，哈利路亚，谢谢你，因为你必兴旺，我必衰微。也许呢，今天呢，你做了一点帮助他人的事，别人很感激你，你说呢，愿主的名得荣耀，主必兴旺，我必衰微。千万别觉得呢，好像这事儿是你在做，主借着你做成了，所以你还挺有恩赐的，也挺有力量的，而且是这么想呢，估计大概率后面你能做成的事就只能越来越少了。在这儿，如果一个这么糟糕的扫罗，神尚且能够使他不断的得胜，我们还有什么可骄傲的？真的没什么可骄傲的。我们再看后面啊，49节到51节。你会看见扫罗的这些亲人啊和这个儿子啊，如果你看大卫啊，你会发现很像的啊，非常像。大卫的元帅也是他的，应该是叔叔的，还是约押的母亲是和大卫的父亲应该是兄妹或者姐弟啊，我有点记不得了，大家可以回去再查考一下，我不是很确定，也是这样的表亲关系啊，约押。然后呢，大卫有几个儿子，然后呢，也都是勇士。所以，我把这个点提出来的原因就是，你乍一看啊，你看不出扫罗王和大卫王，你表面看不出什么区别的。那你说为什么一个很属神，一个是很属世界呢？这是很好的角度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能看外表的。所以今天呢，如果给你做个王，您可能重视的是什么呢？我请谁做元帅，对不对？我娶谁做王后，对不对？我到底重用哪一个儿子，对不对？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信神吗？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信心交托在主手里？ 不要看一切外表的事情。无论做什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主，主的话是什么，主的应许是什么。因为我们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啊，你一定先想到，我去把这件事情人写的书全部找来看一下。如果今天你突然被提拔成一个公司的 CEO， 你肯定会把 CEO 的 ABC 这个甲乙丙丁就全找出来读啊，这事实上啊，这个谁是最牛的 CEO 啊，去找出来读一下，然后什么 EMBA 啊，去上三个是吧？这是人的做法，但人的做法，你做的再像，扫罗可是跟大卫，你从这个上面你看不出人任何区别。亚尼尔也是很勇猛的元帅的，也是很厉害的，那又怎么样呢？你不跟随神，你做的再像也没有用啊。所以今天耶稣不是我们的偶像啊，那千万别把耶稣当做老子、孔子来对待，不是一个你去学习的榜样啊。耶稣是救你的，他是你的主，他不是放在那一个例子，你像学这个三字经一样去学他，他是你的主啊，你的主权交给他。我们没有在地上我可以做主的事情，都是他说了算，这是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我们唯一能得着祝福，得着地上一切的我能想看见的神的能力、神迹的方式，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就是他，就是耶稣。我们不可能在地上找到其他的方式。我们今天有个很可能的误区，就是我虽然不相信神，但我觉得耶稣是挺好的，那我可以学。这就是什么？你就把他当做一个佛祖来拜了。因为地上的圣人，人里面的圣人很多的。圣经不是诸多教你学好学善的书之一，圣经是唯一一本救你的书。耶稣不是诸多圣人之一，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因为我们若不到他那里去，我外表学的再像，最终就是扫罗。我们多少人用人的方法走到最后无路可走了，因为你学的再像，你不认识神，咒诅就常在，神的愤怒就常在我们身上。求神真的怜悯我们呢，能让我们明白信他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父啊，我们唯愿我们以扫罗为境界，我们不愿意远离您，父啊，求您使我们每一个听见福音的愿意接受，而且越早的接受越蒙福，使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孩子说，主啊，您是我的主，求您带领我脚前的路，您是我路上的灯，您是我生命的那光，照进我的心，带领我每一步的旅程。父啊，求您使我们常怀谦卑的心啊，尤其是在我们刚得救的时候，让我们不要拒绝那劳我对付的功课。父啊，谢谢您啊，祝福我们每一位，也借助我们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